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救命啊！
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照妖镜照不出的财经真相，翻斗云到不了的财富天地，一切尽在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来了。
哎，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这里是东吴相对论，我是主持人梁冬，对面的是吴伯凡。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跟专注有关，似乎我们想讲专注，但讲着讲着呢似乎又讲得不专注起来，我们很混乱。到底怎么样才算专注呢？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呢，旁边一个女青年问到我们一个问题啊，她是一个声音很甜美的女青年，她就说他很喜欢做声音，跟声音有关的工作，一直专注的在做电台类的节目。最近呢，突然的寄养心痒，我突然觉得说我想去做电视节目了，而且我有信心能做得好，因为我能够发现一些电视人所不能发现的一些粗浅的错误。那他是否可以过去呢？他的这样的一种过去是不是一种所谓的专注呢？
这个做人跟做企业实际上很多道理是相通的。企业每做几年之后都要问一个问题，我到底是卖什么的，或者我卖的到底是什么，这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是比如说我是做手机的，我是做电话的，我是做通讯的，你就可以不停的定义嘛。但是你想想十年前的手机是什么样子，它只有一个语音通话功能，后来引入了是短信这样一种功能。如果 3G 出来的话，那简直是它完全把那个通话语音通话功能挤到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功能份额里头，这一部手机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数字化瑞士军刀啊，你拿出来，过去只是一把刀，现在是这个打开以后，你可以打出我这一个叉子，还或者说一把剪子，它就是变成了一个多功能的这么一个随身携带的东西。
补充一下，刚才那是一个比喻啊，并不是说一个手机真的会弹出一个指甲刀出来，而是说一个手机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功能啊，这是一个比喻啊。继续往下补。
为什么会这样转型？诺基亚曾经说，我们做的不是电话。我们做的是沟通，人与人沟通的时候，电话只是沟通的一种方式。那么企业在做一个业务的时候，你要不断的定义客户要的到底是什么。有一句名言啊，莱维特是一个营销学的祖师爷，他说过一句话，客户要的不是直径五毫米的电钻，要的是直径五毫米的钻孔。那个钻孔你至于用什么方法得到那个钻孔的话，那用户是不在乎的。比如说空调呢，实际上是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空间得到它所指定的温度，是这样一种
属于三规是吧？
对对，
人家是双规，这是三规，规定时间规定空间规定温度。
对，所以用户买的实际上是温度。那么这个温度那你就可以用空调的这种方式，还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很多商业模式就是这样想出来的。因为你要是拘泥于说你是做一个产品，还是说要是做一个好处，英文当中就是说 goods 到 good 就是 good 加一个 s 就是物品啊，它是 good 就是用户要的是好处而不是一个物品。
这个很经典哦，我要重复一下鹦鹉学舌一下，就是说大家要的是 good。而不是固执
对
对吧
那么就是说因为用户需求这是最根本的。用户原来他要打电话的时候，实际上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沟通。那么如果有可视电话的时候，或者说有其他的更
电脑啊
直接的那种方式，所以 那么你都可以去用它，
用沟通来取代电话，
对，
它不是产品的角度。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那个女青年问我，今天以前是做电台的，现在我做电视，算不算不专注了？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说你如何定义你的工作。如果你认为你以前是干电台的，现在你是干电视了，那就不是专注。但是如果你以前定义自己就是一个用心灵和别人沟通的工作的话，那么今天不管你是做电台还是做电视，其实你都是专注。如果你在这个事情里面是有心的话，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回应差不多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呢，谈话真是一件非常伟大和艺术的事情。往往呢，两个人呢在没有酒没有其他的这个刺激的情况之下呢，居然可以慢慢的借由语言啊，借由口腔的快感达到心灵的高潮，这也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啊。梁冬吴不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我的头，
打破头也想不明白的商海难题，我们帮你慢慢解析。
梁冬吴不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梁冬吴不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继续往下说，讲到专注，你讲到企业的专注，我们讲到说万科如何由一万个科变成一个科，我们再讲到比亚迪如何在转换不同的工作里面，也许比亚迪它根本不是造车或者造电池的，它是创造一种越来越精益求精的那种艺术工作，也许这是它的定义，我不太清楚哈。那这几个不同的话题让我们慢慢的去寻找到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什么叫专注。也许专注来自于哪里呢？专注于来自于我们对我们工作的定义。
对，重新定义，重新想象你的工作，你的使命，还有你的作用。
哎，让我想起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当年呢，我曾经呢在一家叫百度的公司供职啊，做这个公司的一个管理工作者。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产品叫贴吧，现在大家都很熟悉哈。贴吧呢，如果按照传统的搜索引擎的对于信息的分类来看呢，它里面的很多信息呢，你似乎认为它是垃圾来的。比如说有人写了一个帖子，下面有人就写顶，然后又跟着一个人写顶顶顶，再有一个第三个人说顶顶顶顶顶顶，它会也许你会觉得这是没有信息含量的东西。我们开始的时候也一直这样认为，后来慢慢发现不是。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信息工具平台的话，它可能没有多余的信息，但是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一个人和人沟通的平台的话，就算是不同的人讲同一个顶，它其实背后是有不同的意味的，它传递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后来呢，在我的工作当中，因为我有一部分呢是参与到这个公司的这个使命的重新定义哈，我们就会发现说，以前我们在界定百度是为人们更方便的获取信息，已经不足以涵盖他新的工作了。那个时候已经让我们产生某种的这种分裂感和矛盾感的时候呢，我们重新定义了我们的使命，变成是为人们找到所求，它就不仅仅是找信息了，还包括人要找到人。OK， 所以呢，贴吧呢，那些顶和顶之间呢，它就有关系了，互相在对一个帖子都在顶的人之间，他们建立了某种的联系，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我想讲的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定义我们所做的事业的话，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程度上去看的话呢，我们会慢慢的解决自己的精神分裂的焦虑。坦白说，很多时候我们都其实会有某种的这种生产心理原罪的，我们会觉得说，今天我是朝三暮四了，会不会不好？会不会是有某种的这种不纯洁性，不够屁我，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说，其实我们的生活本质是为了，比如说许志远，我们认识许志远哈，他给自己的人生定义是，所谓的人生无非是成为自己的好朋友。我觉得他这个太宽阔了，他从此做任何事情都不会精神分裂了。很多人之所以精神分裂的唯一原因，不是他不够专注，而是他不够有一个足够大的帽子，把他所有看似庞杂的事情变成一件事情。
对，就是你像刚才说的百度，从过去如何
人找信息
从人找信息，信息找人，一直到人找人，这里头贯穿这条线的实际上是
寻找
匹配沟通，
对，
这是最重要的。你做搜索引擎，你搜索一个词，实际上你要找的还是要跟别人去沟通，只不过是说这种方式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比最初想到的方式。这个方式可以不断的深化、细化、精益求精、持续改善，啊，那么从单一到专注，这表面上是这样一个问题啊，原来是只做一样，后来是做了很多。实际上，你衡量一个人是不是专一，还是说多元，那个他该不该这样做的话，就是他是不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到更好，或者这件事情的目的。正它的本质是什么东西？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的话呢，你就把你这个事情变得更大，然后呢变成一件事情。当然，这有点强词夺理了哈。我相信聪明的听众呢，一定能够从我们垃圾的语言里面自己挖掘到有价值的东西的。
嗯，就是所以在做讲专注的时候，有一定要注意，专注有时候它的本质，它不是说只盯着做一件事情，而是说把这件事情很投入的去做，把它做到最好，做到它更是这件事情应该是的那种样子。这样你就会把这件事情不断的往深处做。有时候人发现哦，你做的不一样了，怎么是今天做这个，明天做这个？实际上呢，你是把这件事情在不断的深化。你要做的目的是。它背后这是一个气，背后的道是什么东西？
对，对不对？
对对。
所以呢，讲到这个话题哈，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呢，时间呢刚刚差不多去到第一节的结束，广告之后呢，仍然是作者就可以打通经济与生活任督二脉的东吴相对论，稍后回来。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谁能富甲天下，青史流芳？平凡生活，纷繁琐碎，谁能拨云见日，指点迷津？从生活的视角解读经济现象的玄机，在经济话题的背后探讨生活的真谛。梁冬、吴伯凡相对而论，东吴相对论。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这里是东吴相对论，我是主持人梁冬，对面的是吴伯凡。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今天这个讨论呢，我觉得呢，可能呢，由于我们是在电台里面啊，我们不能够像电视节目那样打上字幕，中间穿插各种的解释，令到这个事情呢显得好像表达得更清楚。但是呢，我们相信有心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能够用他的想象帮助我们更好的自圆其说。不过说到专注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在马上要结束之前，我有一点点小小的补充。我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很慌乱，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我后来发现其实在这个时候啊，保持自己快乐，让自己觉得幸福安全的事情呢，反倒是把这些所有东西都停下去，做一件特别简单和重复的事情。比如说我认识一个中医师，他让自己解除压力的方法是擦皮鞋，他把家里所有人的皮鞋都拿出来擦，然后呢用左擦三下右擦三下打灰，然后努力搓的这种方式呢，让自己当擦完了十双皮鞋之后，他忽然发现自己变得很幸福。换句话来说，原来专注不仅仅能够达到某种的效能，就是说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效率之外，
专注最重要的是能够让你有幸福感。专注本身就是幸福的。一个人原来有一句不知道谁说过的名言，凡专精意必有动人之处，他自己也必定是感到非常幸福。
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嗨，你在干什么呢？
我打开任督二脉，我在天双节棍哼哼哈嘿，我在天双节棍哼哼哈嘿。
我的头，
打破头也想不明白的商海难题，我们帮你慢慢解析。
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就专注能不能专注，它不是一个强制的。专注衡量该不该专注，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是不是在这种专注当中不断的深化你的那种幸福感，就是说你是有快乐的， 你做这件事情，使你不断的把你引向一个新的境界，让你全神贯注的去做这样一件事。你刚才说擦皮鞋，还有其他的，就是说甚至养花，甚至练书法，这些呢，它都是把人引到一件表面上看上去很乏味的，实际上别有洞天的那种体验当中去。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这种幸福感跟专注力的这种关系。哈佛大学的有一个教授，他曾经做了一个实验，在这个一个养老院里头，把这些人分成两组，一组呢就让他们去养花，或者让他们去关注一个孤儿，然后呢每天都有牵挂，每天都有事情缠，就是说要他去做。另一组的人呢，就是在那儿养老，就是吃饭睡觉。后来经过一年多以后，发现这两组里人精神状态很不一样，甚至死亡率差了接近50%这样一个比例。所以呢，专注它实际上它是有回馈的。你做一件事情的话，专注不是一个单向的，我去专注一个事情。所以你值不值得专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你专注的这件事情，它对你有一个回馈。就像我们去喜欢一个人的话，如果这个人他并不喜欢你，你是没法持续的喜欢他的。而通过你的这种专注里头，哪怕是母亲跟婴儿这种目光的那种交流当中，他都会有一种对流的成分。所以在要专注的时候，你要时刻感受到一种回应，一种找到这样一种感受的时候，你才是这种专注是值得去做的。这样你也是，首先这件事情能提高效率，把这件事越做越好。其次，你能获得一个很好的心理感受，这是说，所以你能够既能达到一种所谓的成就感，同时也有一种体验一种幸福感，这就是专注本身它的一种回报。
所以呢，这个博凡今天呢，我们开始由企业这些庸俗话题呢，慢慢聊到了人生幸福感这种高尚话题来了，对不对？我们慢慢从专注企业是不是应该专注呢，聊到了一个人只要他够专注的话呢，他最大的受益者是他自己，他会透过专注获得幸福。有一些人呢，看了《鹿鼎记》之后呢，产生了某种的错觉，以为三妻四妾，哇，八个老婆是人生幸福的某种的征兆。但是如果反过来看，就像我们今天的话题聊的，能够专注的爱一个人，那在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你会收获的幸福要高得多，哪怕爱的这个人是自己呢。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我是主持人梁东，对面的是吴伯凡，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